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谈到梦想，我们会觉得这好像是年轻时候该谈的，年纪大了就没有什么梦想可言，但当然不是如此啊。现在我们知道呢，很多人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有很多可以去参与去学习的，而梦想呢，其实我们不用想的那么的远大。我觉得每一天我们能够为主摆上一点点，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梦想哦。今天呢，当我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当我有机会为人代求，当我能够好好的活在当下，把这一天呢认真的把握，能够学习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梦想。我想我们需要注意一件事情哦，很多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希望自己所成就的是世人所看见的，但刘文在这一方面呢，深深的去体会到哦，若我没有圣灵的帮助，我是什么事情都不能做，而且呢，也无法荣耀神的。也因此呢，让我们学习更多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知道一切都是他所赏赐的。今天我们仍然有生命气息，可以为他所用，我们可以享受他所赐的，无论是日用的饮食，或是身边的这些人际关系，纵使有许多的困难，但是我们相信主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也或许你现在正在艰难当中，或是魔鬼撒旦不断地用一些谎言来攻击你，使你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没有梦想可言。但是我们不要配合魔鬼撒旦的谎言，魔鬼总是随时随地要寻找可吞吃的人，并且他要不断地控告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必须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必须蒙圣灵的保守，我们也要有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力量。纵使现在可能仍然在困难当中，但我们能够抬头仰望那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抬头仰望他，我们就必得力量。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圣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为主梦想，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6-7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一章6-7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圣爱所。提摩太后书第一章6-7节，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为主梦想，传道人比利瓦克说，纽约市的父老们 当初在规划这个城市未来的发展时，他们将街道从市中心向外延伸，并一一标上数字。当时只有六七条街，在他们的都市计划图中，按他们想象的最大极限，假设纽约市最远可以发展到19条街，并把这条街命名为界限街，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城市若发展到这里就很了不起了。然而历史证明，那些父老是缺乏远见的。今天纽约市已经发展到284条街，远超过他们所预期的达15倍之多。我们都像那些父老，往往把属灵的范围设定得太小，因为我们限制了上帝透过我们所展现出来的能力。我们为主所成就的自然也非常的有限，我们往往不敢做见证，我们不相信上帝能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在信心上我们不敢再向前走一步，我们对上帝的看法很短视，对上帝改变我们人生的能力看法也过于保守。我们应当立刻停止继续做这样的小梦，何不扩展梦的界限呢？何不为主来梦想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常常信心不足，我知道信心也是你所赐的，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赐我更坚定的信心，能将一生的岁月交给你，能为你来梦想。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为主来梦想》。
相片里儿时的模样，记录着年少的时光，曾经在你我的心中，要登上月亮，要飞越太平洋。多年后我们都成长，告别了青涩和迷惘，沉浸在你我的心中，编织的梦想是否遗忘。人生的理想是为主发光，失去了泪水使我们更坚强，路依然漫长，别失去盼望，痛苦时记得有主在你身旁。为主来梦想，为主来发光，虽然有挫折但我不用沮丧，主是我力量，主指引方向，我们的日子有梦想，有灿烂的阳光。相片里儿时的模样，记录着年少的时光，沉浸在你我的心中，要登上月亮，要飞越太平洋。多年后我们都成长，告别了青涩和迷惘，曾经在你我的心中，编织的梦想是否遗忘。人生的理想是为主发光，失去了泪水使我们更坚强，路依然漫长，别失去盼望，痛苦时记得有主在你身旁。为主来梦想， 为主来发光，虽然有挫折，但我不用沮丧。主是我力量，主指引方向，我们的日子有梦想，有灿烂的阳光。人生的理想是为主发光，失去了泪水使我们更坚强，路依然漫长，别失去盼望，痛苦时记得有主在你身旁。日子有梦想，有灿烂的阳光。人生的理想是为主发光，失去的泪水使我们更坚强，路依然漫长，别失去盼望，痛苦时记得有主在你身旁。为出来梦想，为出来发光，挫折，但我不用沮丧。主是我力量，主指引方向。我们的日子有梦想，为出来梦想，为出来发光。虽然有挫折，但我不用沮丧。主是我力量，主指引方向。我们的日子有梦想，为出来梦想，为出来发光。
早回家做什么啊？
当然是宅急了。
我就知道今天最近怪怪的哦。嫁给你了？
不行，我下礼拜又要考 chemistry， 我又要考 biology， 我太忙了。
Hey， come on， 你又是这样子，跟我们去吃个饭才
对呀、啊。那么久没有见面，怎么老去吃个饭啊？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出版，刘兴之牧师所写的《箴言漫游三十天》，天天典藏智慧，日日与主同行。我们今天要进到第二十天的漫游了，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完成三分之二的漫游了。第二十天是发射子弹或埋颗种子。这本书所引用的经文大致都是出自于圣经当代译本修订版呢。好，下面就来读这一本《箴言漫游三十天》。前美国参议院院牧理查德·哈维森曾以深邃的智慧说过，你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当作子弹或种子提供给他人，你可以把想法如同连珠炮发出，或如种子般种植在别人心里。 被当作子弹般使用的想法不能打动人心，会使人失去动力。当作种子使用的想法将扎根生长，在所栽种的生命中开花结果。言语的力量如同发射子弹或埋颗种子一样，带有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发射子弹的瞬间快感虽然让人一时振奋，却无法收回。有时这种子弹是散弹，射入他人心灵，却在那里爆开，带来深刻的伤害。与发射子弹相反的是埋颗种子。栽种种子需要耐心，寻找合适的时机，然后经过掘土、栽种、浇灌与看顾的过程，让它们生根发芽。言语如同这些种子，如果拥有智慧，将是对生命的一场栽培，日后必将长成茁壮的大树。这样的温良之舌，犹如生命树一样，能够滋养他人，结出甜美的果实。在箴言中，我们深刻领悟到了对言语的重要教导。正如箴言第十二章十八节所言，出言不慎，犹如利剑伤人，智者之言却能医治创伤。我们看到言语可以成为凶器，却也能够带来心灵疗愈的良药。言语同时也会带出知识的力量。例如箴言第十五章第二节说，智者的舌头传扬知识，愚人的嘴巴吐出愚昧。二十章十五节也提到，世间有黄金和许多宝石，唯有博学之言才是珍宝。这提醒我们，智者以他们的言语传播知识，而愚人则以口中的愚昧言辞显露无知。我们的言语能够反映我们的智慧和知识，因此我们应该在言谈中注重传递有价值、正确、有益的内容，避免口出愚昧或轻率的言论。虽然世上有黄金和宝石等昂贵的物质，但博学的言语被视为更珍贵的宝藏，因为有价值的言论可以丰富他人的生活，或带来重要时刻的指点迷津。在大卫的生平中，我们见识到几位智慧妇人带出知识言语的力量。例如亚比该在危机时四两拨千斤，用智慧的言语平息了大卫的怒气，避免了他陷入不义之举，还保护了拿巴家族免受他愚昧话语招来的灭门命运。另外两位妇女在约押面前对押沙龙回归以色列以及讨伐示巴的过程中，成为协助解决困难的重要人物。这些女性被称为聪明妇人，都展现了灵巧、机智、胆识和谈判能力。我们在箴言中也发现了对合宜言语的深刻教导。所谓合宜的言语，就是在不同场合或环境中说出对的话。这告诫我们应该懂得因人而异，更是智慧使用言语，说出能够造就人的良言。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进一步强调，污言秽语一句都不可出口，要随时随地说造就人的好话，使听的人得益处。这提醒我们，言语的力量应当用来建造而非拆毁。合宜的言语也意味着健康的言语，因为箴言十五章第四节教导说，温和的言辞是生命树，乖谬的话语伤透人心。这里的温和的言辞就是指健康的言语，有如能够带来医治的良药。在挫折沮丧的情境中，健康的言语可以唤醒人心，重燃希望。箴言第二十五章十一节形容，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放在银器里。意思是指言语得体，且能够造就他人。合宜的言语会影响人际交流，牵动彼此的正向情绪。箴言第十五章第一节说，温和的回答平息怒气，粗暴的言辞激起愤怒。合宜的回答可以冷静怒气，化解紧张的情境。 同一章第23节，箴言第15章23节也强调，应对得体，心中愉快，言语合宜，何等美好。这提醒我们在不同的场合中以合宜的言辞回应，能让他人感到愉悦，也让自己感到喜乐。另一种合宜的言语需要有灵活的应变。箴言第26章4到5节说，别照愚人的愚昧回答他，免得你像他一样；要照愚人的愚昧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这既是指避免与愚昧人陷入无谓的争论，也是告诉我们以巧妙方式回应，让他们看清自己，而非沉湎于自以为是。举例来说，英国史上著名的首相丘吉尔就展现了对合宜言语的巧妙运用。在一次演讲中，他收到一张字条，上写着“笨蛋”。丘吉尔情绪毫不受影响的幽默回应道：“各位，我刚刚收到一张请教问题的纸条，只是这个人忘了写上他的问题，独独署名‘笨蛋’。”这化解了可能的冲突，更展现了合宜言语的力量，使局势得以轻松转向。曾经有一个年轻人拜访古希腊知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想跟他学习说话的技巧。当年轻人意气扬扬做完了自我介绍之后，苏格拉底叹了口气，提出要收取2倍的学费。年轻人不解，苏格拉底解释，我要教你如何保持沉默。这个故事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呈现言语智慧，不单在于如何表达，也知道如何闭口不言。在箴言中，谨守言语成为重要的提醒。箴言第17章27到28节指出，谨言慎行的有知识，温和冷静的有悟性，愚人缄默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言可算为明智。舌灿莲花的人不一定言之有物，反倒谨言慎语的人在关键时刻说出来的言语更有分量。愚昧人能保持安静，反而被视为一种智慧，避免因多言而显露无知。箴言中有一些和言语相关的格言，可以跟华人熟悉的几句谚语相互辉映。例如箴言第14章23节提到，满嘴空谈导致贫穷，因为言多必失，多言必败。第21章23节教导，管住口舌，免遭祸患，让我们联想到祸从口出的警告。人若能善用时间，不要落入闲聊空谈之中，而是将精力投入有意义的事物，必然会在生活中获得益处。言语谨守能保护自己，避免不必要的灾难。在当今崇尚网红的时代，口才被视为重要的能力，而品德和真正的专业知识却可能被忽视了。由于节目品质参差不齐，只要有胆说话并秀出自己，就可能获得机会。在这样的媒体文化影响下，学习谨守言语成为更加重要的属灵操练。在马太福音第12章35到37节，耶稣曾说，善人心存良善，就从他里面发出良善；恶人心存邪恶，就从他里面发出邪恶。我告诉你们，在审判之日，人将为自己所说的每一句闲话负责，因为将凭你口中的话来判断你是否有罪。因此，我们的言语不仅影响当下，也与未来的审判有关。箴言第12章18节提到，智慧人的舌头如同医治人的良药。箴言15章第4节说，温良的舌是生命树，显示言语的力量，既能治愈又能带来生命。我们应当在言语中追求智慧，保持谨守，使我们的言辞成为他人生命的激励和启发。有一句韩国谚语说， 话语是种子，每个人都用自己的话语在耕作，总有一天会尝到自己话语所结下的果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言语的能力，使我们能够表达思想和情感。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的伟大和智慧，求你赐给我们圣灵的引导，帮助我们在使用言语的过程中展现出基督徒的品性。感谢你的话语在箴言中教导我们言语的力量，如同子弹和种子一样，能够带来深远的影响。求你帮助我们警觉自己的言语，让我们的口中充满智慧和爱心，而不是伤害和毁坏。求你引领我们，让我们的言语如同耕耘般为他人的心灵播下种子。愿我们的言辞是生命的激励，能够在他人的生命中开花结果。求你帮助我们学习使用合宜的言语，因着圣灵的工作，使我们的口中流露出洁净和建造的言辞。感谢你提醒我们要谨守口舌，在言语中显现出智慧。求你帮助我们在尴尬的场面中巧妙应对，让我们的回答能冷静怒气，使人感到愉悦。求你赐给我们的言语有灵活的应变，使我们在不同的情境中都能展现基督的爱。愿你的圣灵充满我们，使我们在言语中能够彰显基督的样式。愿我们的言语不仅是口中所发的话，更是心中的见证。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箴言漫游三十天》，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人生的智慧》。
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
我们今天从箴言漫游三十天进入了第二十天的漫游，发射子弹或埋颗种子，让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先安静地想一下，不要口出恶言呢，而是能够在他人心中埋下一颗可以使他人成长茁壮的种子。在节目最后呢，要再一次邀请你，如果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在愿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得上帝喜悦。